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你必须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的宝血，他的救赎临到你，这样你就可以永远脱离罪恶，不再被定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被定罪的感觉是来得特别强烈的，这也是很多基督徒觉得难以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从耶稣和淫妇的对话中跟我们思想如何处理和面对我们的罪疚感。这罪疚感足能够伤害到我们的生命，也具有破坏力。耶稣对淫妇的反应清楚地反映出神今天对我们的看法和做法。当我们感到自己被定罪的时候，我们该有怎样的反应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以下的这个情况：我们刚刚犯了罪，站在神的面前，而神在看着我们。你期待神会有什么表情呢？我们得罪了神，现在我们与他四目交头，而神当然知道我们所做的错事。你想神会怎么样呢？你的答案可能会显示出一些情形。首先是反映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呢，反映了你对神的认识，以及你觉得神会怎么样待他的儿女。多少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被定罪，那是当我们犯罪跌倒失败和叛逆神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感觉，因为我得罪了神，我当然会觉得神定我有罪，这是合理的想法。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相信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被定罪的这种感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如何。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八章一节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好，以上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站在耶稣面前的是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然而耶稣居然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就这样放过了这个犯奸淫的妇人，没有定他的罪，而原本来势汹汹的群众也一个一个的从老到少都离开了现场，最后剩下了耶稣和那个犯奸淫的妇人。那个妇人她自知死罪难逃，所以她没有存任何希望，也没有求耶稣放过她。可是耶稣竟然主动的把她放走，不定她的罪，让她就这么走了。耶稣这样的做法是否表示他纵容罪恶，不理会犯奸淫的罪呢？又或者这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在这个情况底下，由于人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所以连耶稣也不定他的罪呢？我们是否可以引申地说，要是群众不定我的罪，神也会因此而不定我有罪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到底耶稣对这件事的处理手法在向我们传达出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是否群众也有影响力？耶稣是否也受到了群众的影响呢？到底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包含着怎么样的意思呢？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被定罪的感觉？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其实很难界定，很难说自己是否有这种感觉。所谓定罪，其实就是隔离、隔绝、分开，那是与神隔离、与神分离，做神的仇敌，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当我们被定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的地位是跟神对立的，我们跟神不再有密切的关系，不再站在同一阵线上，而是站在对立的位置上。圣经里所说的定罪不但是隔绝跟分离，更是审判、愤怒和刑罚。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被定罪的感觉。到底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产生的？而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做回应呢？当我们感觉有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否应该有这种感觉呢？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一一来思想以上所说的这些。其实当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人的内心自然会感到有罪，会觉得被定罪。不论我们是犯了诫命中的哪一条，是偷窃、是奸淫、是说谎，或者是杀人，我们要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自然会有被定罪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了。然而圣经是否这样教导神的儿女呢？今天的经文记载，耶稣刚在橄榄山回来，按着他惯常所做的，他一定是上山去祷告，直到清晨他回到圣殿。圣经说，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要听他讲道，因为耶稣的道充满智慧，充满能力。而就在那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就把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当场捉拿的妇人带了过来。这些宗教领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这个淫妇，也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公平公义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尊重律法，其实他们心里是怀着恶意。因为经文说呢，他们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他们是把一个陷阱故意摆在耶稣面前，要试探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经文说，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这些人说的不错，摩西的律法的确是明文记载，要把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些人说的没错，现在他们要试试耶稣的反应，看看耶稣到底是不是这么认同。旧约圣经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经文说呢，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而旧约时代处死的方法就是用石头打死，特别是跟别人的配偶发生了关系，不尊重婚姻通奸的、犯奸淫的，那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这就是摩西的律法，是清楚记载在圣经里，是定罪的。这些宗教领袖对律法很熟悉，可是当他们把淫妇带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显然是忘了一件事，他们只把淫妇带来了，没有把奸夫一块带来。到底那个犯奸淫的男人到哪去了？不可能只有一个女子。然而圣经只记载淫妇被带到耶稣那里，他们是不是放过了那个犯奸淫的男人呢？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们却要耶稣表达意见，他们引用摩西的律法，指出摩西的律法上说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要治死他。但是耶稣怎么看呢？他们问耶稣，他们试探耶稣，他们希望耶稣说话表达意见，好让他们在话里能够得着控告他的把柄。一直以来法利赛人是恨耶稣的，因为耶稣常常揭发他们的假冒为善，又指责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看见自己原来是不行真理的，所以他们渴望得到机会抓住耶稣的把柄，控告他，除掉他。其实当时耶稣是处在两难之间，要他放过这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显然是不尊重摩西的律法，违背律法上所记载的条文，这是犹太人绝对不容许的。但是如果耶稣同意要把妇人用石头打死，这又触犯了当时的罗马政府，因为犹太人当时是受罗马政府所统治的，所以没有杀人的权柄。因此耶稣陷入两难之间，不论是赞成亦或是反对，法利赛人都可以就着耶稣的话陷他于不义。这实在是一个难题，难怪法利赛人要这样试探耶稣。法利赛人设下了陷阱要处死耶稣，因为看见群众都到耶稣那里去听从耶稣的话，这就让他们宗教领袖的地位保不住了。群众明说，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说话，他们惊讶耶稣的教训，他的话里是带有权柄的，也服从耶稣的话，这使得法利赛人很不高兴，一定要除掉他。所以他们不是行真理的，他们不是爱真理的。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想一想，到底被定罪的感觉从何而来呢？首先是因为罪，罪能够叫人有被定罪的感觉。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里面的良心会叫我们感到不安，会指出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感到有罪了。第二，是由于别人的指控。那个犯了奸淫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就是如此，因为周围的人控告他，所以他感到有罪。有人看见你犯罪，有的人知道你的一些秘密，他控告你，定你的罪，判你为有罪，这可能是真，有可能是假。而第三个原因是知道我们所犯的罪是神所看见，也是神所知道的，因而我感到有罪，有被定罪的感觉。神是无所不知的，不论是明中所做的、暗处所做的，是隐藏的事情，神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们能够瞒过别人，但是瞒不了神。在神的面光之下，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了，因为神看我们所做的是恶的。到底这种被定罪的感觉是对或者不对呢？其实它出现是很自然的，我们要是犯了罪，内心自然知道自己是被定罪的。可是谁定我们的罪呢？很多人说良心定了我的罪，其实不然。或者我们把范围稍微缩窄一点，我们说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不少基督徒信主多年依然感到自己被定罪，那种感觉依然挥之不去，一直困扰着他，叫他感到与神隔离。然而这是不是神要我有的感觉呢？还是我可以除去胜过他呢？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谈论了很多事情， 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第7节到11节。约翰福音16章7到11节。这里经文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这里，其实在约翰福音第13到17章里边呢，耶稣一口气讲了很多重要的真理，全都是他在临离开门徒之前所说的，其中很多是关于圣灵的介绍。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门徒之前，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跟门徒朝夕相处，跟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被卖了，耶稣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他要上十字架为人受苦受死，然后被杀，被埋在地里3天，跟着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这一次耶稣离开了以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回到门徒中间继续跟他们过一样的生活，耶稣的离去是一去不返的。耶稣知道门徒心里的忧伤难过，所以主耶稣除了口头上安慰门徒叫他们不要忧愁之外，还介绍了圣灵保惠师。耶稣说他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然而他去就会差圣灵来。圣灵对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在刚才的经文里介绍了圣灵的几个重要工作，在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主说了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到底是不是圣灵定人的罪呢？也不是。耶稣没有说圣灵来定人的罪，耶稣说圣灵叫人知罪。圣灵会在弟兄姐妹心中不定他的罪，他叫弟兄姐妹知道罪、悔悟罪。圣灵要叫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要光照人的内心，把人内心的污秽暴露出来，叫人看见自己所犯的罪，因而懂得承认和悔过。圣灵把圣经的真理显明给人看，叫人在真理的光照底下知罪。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意思。所以圣灵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叫人知罪。当我们犯罪、叛逆神、偏行己路、任意妄为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内心做工，指出我们的错，叫我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不对，我们犯罪得罪神了。当圣灵使我们明白自己的错处和恶性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责，我们跟着要承认，要悔改，要回转。这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工作。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圣灵是定我们的罪，其实绝对不是。在属神的人的生命中，圣灵是不会定人的罪的，他是帮助我们把真理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罪。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没有定那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的罪，耶稣也没有提过淫妇的罪，也没有问他有关他所做的错事。耶稣不但没有定淫妇的罪，圣经说耶稣是替他死。耶稣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他被定罪，而且接受罪的刑罚就是死亡。耶稣站在我们罪人受审判的地位上来替我们承受罪恶和死亡，他是把我们的罪全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施洗约翰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以至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与他分离，离弃他。在十字架上，耶稣承受了极深的痛苦。耶稣感到最痛苦的不是肉身所受的鞭伤和皮肉之苦，耶稣感到最痛苦的是他从来没有尝受过神竟然离弃他， 神因为他满身罪污而离开他，而掩面不看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何等痛苦的呼喊，因为全人类的罪都压在耶稣的肩上，是因为他背负了你的罪，背负了我的罪，背负了全人类的罪。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站在罪人应该受审判的地位上，为我们背负了重罪，所以神因此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称我们为义，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与神和好，不再与他为敌，我们乃是成为他的儿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爱。然而耶稣的救赎并不是给我们犯罪的权利，我们不能够因为耶稣代替我受死了，我就可以随意犯罪，千万不能。我们反而是恐惧战惊，在神面前顺服，过敬畏顺服神的生活。到底最可怕的罪是什么？是犯奸淫吗？是杀人吗？是偷窃吗？是抢劫吗？是欺骗吗？都不是。最可怕的罪是人尝过了天恩的滋味，心里也蒙了光照，却不当一回事，继续活在罪中，继续过犯罪的生活，得罪神，抵挡真理，不理会真理的光照，不珍惜神给的恩典，与神为敌，犯罪得罪他，不理会神的爱，也不理会神圣洁的要求，漠视神的怜悯，那是最可怕的。我不是说这些人永远不会知罪，也不是说神的作为不会临到他们身上，神自然有他的主张，神有他的作为。当一个真正蒙恩得救属神的儿女，他刻意叛逆神，故意行在罪中而不知悔悟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管教必然临到，那是出于神的爱，神要用他的慈神爱所把我们牵引回去，把我们带回真理。他许可我们受苦，他要我们在痛苦和逆境中悔过，知道回转，然后我们才会晓得顺服神的重要。然而如果我们早早承认罪过，顺服圣灵的光照，愿意谦卑悔改认罪，及早回头，神是蛮有恩典的，他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正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文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的，表示神的赦免是时刻可以运用，时刻可以支取的。不过我要指出的就是，即使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感到罪孽深重，神依然不定我们为有罪，因为我们蒙了主耶稣的拯救。神只会用他的方法来领我们归回，他要感动我们认罪，圣灵会督责我们，光照我们，神会管教我们，但是神不会定我们为有罪。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因此弃绝我们，离开我们，像对待不信的世人那样。神要把我们挽回过来，然后用我们的经历去帮助那些落在跟我们一样失败处境里的人。所以不论我们是怎么偏行己路，叛逆神，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不会再被定罪。定罪只是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至于信了耶稣的得着神生命的人，我们这一生都不再被定罪，因为我们蒙神的恩典所拯救，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只是我们的肉体会因为魔鬼撒旦的控告而感到不安，感到被定罪，感到被神弃绝，觉得自己不被神所爱，那只是一种感觉，但是真实的情况绝对不是如此。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十字架永远救赎的功效就在我们身上，一生不改变，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耶稣基督已经付清了我们的罪债，我们今天犯的罪，过去犯的罪，将来还可能犯的罪，都已经被主耶稣担当了，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今天不少弟兄姐妹依然受着被定罪的感觉所缠绕，不得平安，活得很消沉。他因为过去犯了很多罪，备受困扰，即使神应许赦免他的罪，但是他依然内心不安， 不能够全然相信神的话语，这使得很多弟兄姐妹陷入极大的精神困扰中，享受不到平安和喜乐的生活。被定罪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是与神隔绝，活在黑暗和绝望中的情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迷惑，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救赎的人，是神的儿女，是成圣称义的。我们会软弱，还可能跌倒，还可能犯罪得罪神，但是却不因此被神定为有罪。我们要靠主摆脱这些情绪上的困扰，靠主过喜乐得胜的生活。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你是被定罪的。这不是说你必然是一个作恶多端或者无恶不作的人，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有在亚当源流里所生的都是罪人，因为你没有让耶稣担当你的罪，所以你一切的罪最终只能由自己承担。当神看你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你的污秽和你的败坏，因此你必须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的宝血，他的救赎临到你，这样你就可以永远脱离罪恶，不再被定罪。这是神给人莫大的恩典。不但如此，圣经里有清楚的应许，神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他的爱是怎样临到我们，他向人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最后一块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到20节，我们看主的爱怎么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到20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感觉被定罪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因着我们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神完全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在基督里不再是被定罪的，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